尼禄所建的巴比伦就是如此。还有后来呢，你如果读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巴比伦很辉煌的时候，那么特别在那一带，我们知道东征南征北讨，有很多很多这个过去很辉煌的历史，但是那个都不是尽头。为什么不是尽头呢？因为从前巴比伦的势力不过就在两河流域那里如此而已，最多呢它可以到北边去把亚述这一带拿下来，或者再往东北边去可以把马代那一带东西拿下，那边拿下来，或者再往西北最多把什么今天的叙利亚拿下来。但是他们的势力呢从来没有达到过地中海的，没有。那么谁是第一个把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呢？第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只有等到这个帝国啊到了他的影响力到了地中海了，那么现在才根据圣经才可以说他是从海中上来的。从前不行，在尼布加利撒旺以前，宁禄你不能说他是从海中上来，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他的势力根本还没有达到地中海。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代理这个巴比伦是如此，波斯也是如此。你讲的伊朗的历史，那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嘛，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嘛。所以如果你研究伊朗的历史的话，伊朗的历史是很悠久很悠久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如此呢，谁把这个波斯大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呢？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古列。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有一个将军叫做古列，有一个王叫做古列，那就是波斯一个最了不起的王。不错，在他以前我们讲过有很多很多的王，而且有很多武功非常威吓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记得，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乃是等到这个波斯王里面有人把这个波斯的势力带到地中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指着那个兽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不要忘记，因为那里讲的四只兽，所以背后有一幅图画，就是羊怎么样在四只兽的口里面。所以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说，波斯这些势力，你可以本来老早老早就有，它不光势力达到了地中海，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完全的这个侵入到这个迦南美地，完全侵入到以色列。那么把以色列掳去，好像羊放在狮子口里，放在熊的口里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特别我们刚才最后讲的以色列这一点很重要。那比方说，如果就是希腊大帝国来讲，我们知道希腊大帝国从哪里开始？从马其顿开始的。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这个保罗，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看见这个听见一个马其顿的呼声，要他过去帮助他们。那么我们知道路加就是马其顿人，所以后来他觉得神要他去，所以他就去了。然后他就登陆，就到了腓立比，过了爱琴海到了腓立比。那一到了腓立比就到了欧洲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到欧洲第一站是腓立比，也就是马其顿，那一带就叫马其顿。那么马其顿呢，那个附近有一颗山，真的是金山呢、啊、是谁在那里开采的呢？是谁呢？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叫做腓立比。他这个腓立比呢，他的的确确把那个附近的金山把它采下来。所以后来啊，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所以能够征服全世界，他的钱从哪里来？他的武器这些钱从什么地方来？是完全他父亲提供给他的。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帖撒罗尼迦去的话，特别帖撒罗尼迦有一个很有名的博物馆，你到那里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腓立比他死的时候，那他这个在他坟墓里面就把一些金的那些东西啊，他们都埋在里面。那现在通通在博物馆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说，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可以说就是金矿的地方。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亚历山大发迹的地方，这个也就是这个希腊大帝国开始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他已经在希腊根本已经在地中海附近了。但是问题在这里， 乃是什么时候他的势力到了这一边，而到了这个地中海的东岸，而且呢深入到迦南美地荣美之地，什么时候他能进入荣美之地，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这就是那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希腊大帝国。那么罗马大帝国，罗马这个帝国，罗马所以是罗马帝国，跟一场战争很有关系。那一场战争打完了以后，这个罗马帝国就正式诞生了。那么罗马帝国是在哪里打这个决定性的战争呢？就是在腓立比的附近。所以我们叫腓立比的附近，一面是希腊大帝国的出生地，另一方面也是罗马大帝国的出生地。那事实上他们都已经在地中海附近了，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不光是到了地中海的这个势力到了那里，但是而且呢他能够深入到荣美之地，然后呢把以色列人像羊一样放在他们的口里。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图画。所以弟兄姊妹，你又仔细读圣经，神的话是非常奇妙非常准确的。在这里你看见吗？果然在历史上你发现说是一样一样的应验了，而且你看见神的话一点都不紊乱的。你如果真的懂得西洋史的话，你会发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好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根据但以理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现在我们的巴比伦乃是四个大个帝国里面第一个。然后呢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呢，特别是两国的，就两个支派的，不是，我说南国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呢从狮子的口里就转到豹的口里，熊的口里，然后从熊的口里转到豹的口里，就希腊大帝国的手里，然后从希腊大帝国的手里就转到罗马帝国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血泪史，以色列的王国史，就是这个具象这个预言，还有第七章四节的预言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如果从一个征服者的姿态来看，一个征服者所做的梦是帝王的梦，是金银铜铁，这是面子，像万里长城一样。但是许多人不知道，万里长城乃是建立在不知道有多少的枯骨上面。所以你如果看见里子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给我们看的四只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讲到这个这一只这个但以理的时候，等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那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什么？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老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的心。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觉得非此这个后来圣经又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那么这里该给我们看见，狮子呢乃是百兽之王，老鹰呢乃是百鸟之王。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里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永远站在那个位置上，就好像你讲到百兽的时候，讲到百兽的王，那么狮子当然是第一个，讲到老鹰，老鹰绝对代表百鸟的王，当然是老鹰。那为什么兽再加上老鹰呢？如果兽再加上老鹰的翅膀，你就知道说他这个整个的国家，当时他征服全地就根本像势如破竹一样。我们看，因为等于好像就像中国有一个成语，老虎如果在天上翅膀，老虎再加上翅膀，那个力量就更大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巴比伦的形。但是有一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兽的翅膀要被拔去的。那换一句话说，有一天这个江山的颜色要从金的要变成银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尼布加内撒王他不高兴，为什么他心里繁忙？因为什么？因为他不知这个他有个第六，他这个直觉里面呢，他要那个金的东西，所以后来他做个像，全部都是金的。所以你就想，他直觉里面呢，他知道这个应该是代表巴比伦， 但是很可惜，他只是头的部分而已。他希望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换句话，他的国度是一直到永远的。但是很可惜，不管这个金头多么金碧辉煌，迟早有一天江山要改变颜色的。虽然尼布加利沙想尽所有的办法，希望这件事情不可能办到，所以他就建造了一座城，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城，这就是巴比伦城。这一座城呢，我们知道说他已经准备好了20年的粮食，意思就是当敌人把这个巴比伦城围困的时候，你要花20年你才能征服它。而这座城你几乎是不可能征服它，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幼发阿底河就流过这道城，水没有问题，而且呢，粮食是20年的粮食。为什么？目的就是希望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希望世世代代都是金的。但是弟兄姊妹，根据耶利米书的预言，我们知道这块头呢，这个头只有什么？只有尼布加尼撒和尼布加撒的儿子，还有尼布加尼撒的孙子，只有3代，如此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很辉煌不错，但是不过是祖父，不过是尼布加尼撒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如此。所以圣经是非常非常奇妙。那到时候呢，你看见说他的翅膀要被拔去的，那这个时候你看等于一蹶不振，就不像从前，你一被拔去以后就不同了。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个是这件事，这一天要到来的。换一句话说，神是借着什么？借着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就审判了巴比伦，那么就把他的翅膀拔去，然后他就江山呢就从金的颜色就变成了银的颜色。但是波斯也是如此，也是好景不长的，没有多久以后就从银的颜色就变成铜的颜色。希腊大帝国何尝不是如此？但是最后呢，你看见从这里从铜的颜色就变成铁的颜色。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圣经老早给我们看见巴比伦不会长久的，迟早有一天他的翅膀又被拔去，他所以能够这个作威作福和他老鹰的翅膀有关系。他是百兽之王再加上百鸟之王，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等于是狮子再加上翅膀一样。那么不止如此，这只说有个特点在什么呢？他翅膀被拔去啊，是元气大衰没有错。那下面呢，他说兽呢就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的心。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大巴比伦所以当初能征服这个世界，因为它是一只兽，它是只兽，是非常残忍。为什么它能够征服世界？因为武器在它手里，权柄在它手里。但等到有一天你把它的势力拿走，你把它的权柄拿走，你把它的武器拿走，它还能征服世界吗？它能，它换了另外一个姿态。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应该躺下没有了。但是巴比伦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不错，当他这个翅膀一被拔去以后，他结果从地上得以站起来，结果呢他走路也好，站起来也好，和人一样，而且得了人的心，明白吗？现在不是用兽用暴力来获得全世界，现在呢他像人一样，他懂得人里面的需要，然后呢，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就继续他的生命一直到今天。所以我已经提醒过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虽然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城毁灭了，就着政治和军事来讲，他已经衰微了，但是他一把武器，那把武器不需要用兽这个角度来做的，不需要。完全像人一样，那什么？那就是巴比伦的宗教。所以我们叫早期巴比伦宗教的这个中心在哪里？是在巴比伦。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特别到了公元前200年，主诞生前200年，我们的这个中心呢就一直就挪到了别加摩。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别加摩那里有撒旦的座位，就是指着他们说的。意思就是说，的的确确那个中心呢，就是这个的的确确我们叫那个偶像的中心呢，就挪到哪里去了。那么等到主降生以后，又从别加摩一直移到罗马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罗马教和巴比伦的宗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因为什么，就是因为等到这个巴比伦呢，这个巴比伦这个中心挪到别加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是用外面的武力的，不是，他完全用宗教。那么结果是谁就被他征服了呢？就是罗马的皇帝。所以从那以后开始，罗马的皇帝一面是罗马的皇帝，另一方面他是巴比伦宗教的最高的祭司。所以因着把这两样东西糅合起来以后，那这个就是所谓，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罗马的异教。他们拜太阳神呢，你记不记得这个君士坦丁，他虽然拥抱了基督教以后，把基督教当作国教，但他不知不觉，他实在说他根本没有得救啊。我们知道说他一直是做什么？是做太阳教的祭司的。所以为什么礼拜天要休息呢？因为他叫礼拜天，不是叫主日，他叫礼拜叫 Sunday。Sunday 什么意思？是太阳的日子，因为他是拜太阳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后来你看见吗？从表面上来看，武力没有，你怎么能去征服人呢？但是我们知道说，结果撒旦清楚得很，这个巴比伦的影响不是就这么躺下来的。巴比伦表面不是瘦了，看上去一没有武力的，什么也没有，他可以用巴比伦的宗教，他可以拿着那个金杯叫人喝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表面上没有太多的力量，好像没有什么力量一样，但是现在一直到今天，是佛教也好，不管什么样的宗教也好，你看见他们的来源都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呢，你看那个影响也是全世界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巴比伦的特点。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巴比伦，我们有的时候讲说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你知道被掳到巴比伦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你知道这个巴比伦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吗？这就是圣经里面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我们说过这个我们说过这个根据什么呢？根据预言的话，我们知道说巴比伦是辉煌不错，但是只有尽头的部分，而且有一天呢，它的翅膀要被拔去。这是一个角度。从第二个角度来讲，不要忘记，是一些巴比伦人把什么，把以色列两个支派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么以色列人本来是最好的农夫，但是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从此以后他们成为最成功的商人。今天纽约曼哈顿许许多的银行的制度什么也好，我们知道说和犹太人发生很重要的关系，而犹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商业上发迹的呢？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明白那个两个支派和什么发生关系？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还有呢，两个支派和弥赛亚发生关系。所以现在大家想想看，如果撒旦的计谋最后成功的话，那是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从此以后以色列人的前途是在哪里？是在巴比伦，以色列的前途是在纽约曼哈顿，是整个世界的金融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撒旦的计谋是多么的诡诈，多么的狡猾。如果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真的被掳了，就真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从此不再回来的话，那你就知道说撒旦最后的目的达到了。为什么？不可能有女人的后裔，女人后裔怎么能诞生呢？不可能。但是很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呢，神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如果在巴比伦底下的话，以色列人没有回去的可能，不可能回去的，不可能回到他们的故乡。 但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所以基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那这个是怎么办得到？如果永远是尽头的话，不可能办到。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是世界的局势，但是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神知道说，从表面上看，你看见吗？撒旦现在完全成功了，因为当初他借着次王和五王的战争，差一点要把亚伯拉罕掳到巴比伦去，没有成功。但是在他的儿女身上成功，在他后裔身上成功了。先把北国挪去，然后再把南国挪去。于是亚伯拉罕他到迦南是两个阶段，他应该一次就进去的，结果他顺服一半，结果在哈兰停留了，在巴旦亚兰停留了。所以这个代表赐好的，代表赐好，代表他耽误了神永远的神的旨意。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他儿女后裔身上的时候，他们被掳的时候是先是掳到巴旦亚来，最后呢是掳到哪里？是掳到巴比伦。但是记得，到现在为止，十个支派都没有回来过，从巴旦亚来都没有回来过，因为这些人他们不关心神的旨意，他们要的是十个支派，他们要的合一是十个支派的合一，他们忘记了神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神对于两个支派他的旨意是什么？那就是说在这里有耶路撒冷，同时呢借着伯利恒能把基督救主带到世界上来。所以虽然两个支派被掳，如果这件事神任凭他成功的话，就没有女人的后裔了。但是感谢主，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你有一天这个兽的翅膀一定要被拔去才可以。那兽的翅膀被拔去，然后呢等到这个江山变成银的时候，那神可以做一件很奇妙的事。那么借着波斯大帝国，那么因着他们的特点，然后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回去了，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他们回去不是为自己回去，他们的前途在巴比伦，但是为着弥赛亚的诞生，为着人类救主的诞生，他们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耶路撒这个伯利恒也必须重建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这些事情能够发生，所以现在你能明白吗？等到金头过了以后，下面就是英雄了。神是借着巴比伦审判他自己的儿女，然后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再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怕拜偶像，他们完全怕了。我说过了，因为现在他们到处所看见都是偶像，他们看见偶像就会吐的，所以那个拜偶像的病完全被治好了。但是问题不在这里，神把他们带回来的目的不光是医治他们的疾病，更重要的，我们知道是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而且弥赛亚要进到耶路撒冷，要进到他的圣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不能够让巴比伦一直存留下去。如果神一直让巴比伦一直存留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么神永远的旨意就完全被破坏了。但是感谢主，时候一定要到，江山的颜色一定要从银的变成金的，金的变成银的。不光如此，而且它的翅膀一定要被拔去。然后弟兄姊妹，有一般就不过是50,000人，他们宁可不去与纽约，他们宁可不去伦敦，他们宁可不留在巴比伦，他们愿意回到像一座死城一样的耶路撒冷，为着神的旨意。他们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等到这些人肯响应神永远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女人的后裔跟神的后裔在那里对抗，对正对抗的时候，你看因为有一般人站在神的这一边，结果就叫女人的后裔最终能够诞生。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整个人类历史，是不是圣经历史的这个演变和这个预言的应验，你就知道原来都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很密切的关系。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是尼布加尼撒王在那里建造巴比伦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巴比伦城啊，一定这个巴比伦呢 是一定是很特别很特别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他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他有一天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圣经说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利沙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他就忽然发疯了。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没有一个人像尼布加尼撒王有那么骄傲的，因为你要记得尼布加尼撒王不光是武功盖世，而最重要的一点有一座城跟他连在一起的，这一座城他要把它变成永远的城，这一座城是没有人能攻打下来的，所以他立定志向一定要是尽头能够从头到永远。所以第二天他起这个做这个他那个大人的像，第二天他醒过来以后，他就叫人盖一个做一个像，是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这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发誓，他要立定志向，这个他的江山是永远存在，这个尼布加利沙这个就是巴比伦国一定要存到永永远远，是没有穷尽的，这个国度是没有穷尽的，意思就是说从头到尾通通是金的。那么怎么办呢？他办的都办不到，他努力的办到，他用他所有的财富，我们说过他储蓄了20年的粮食，而且这一座城啊是个方城，巴格达这座城是个圆的城，一个在底格利斯河，一个在巴比伦河。那这个可以说是世界一个很，这个可以在古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城。这座城可以说跟尼布加尼撒王呢，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那这座城的大小有多大呢？它一边大概15英里，那是个四四方方的城。但是不光如此，它为着要这个。他为着这个要保护这座城呢，他就在城这个四周围啊挖了很大的壕沟，最后把水引进来呢，就变成护城河。所以你如果要进到这个城里面的话，你就知道说敌人来的话，他可以把所有的桥通通弄掉，然后你这个敌人很不容易过来，而且是几百公尺、几百英尺宽的，所以这是很壮观、很壮观。他就把所有的这个泥土呢，通通挖了，就底下挖了。那挖到底挖多少呢？所有挖的壕沟，就是所有的护城河那个土的那个泥土，所有的泥土。刚好可以烧所有的砖头，然后这些砖头呢可以把城墙盖起来。他一共烧了多少个砖头呢？烧了7000万块的砖头，而那个砖头呢通通是用太阳晒了，然后这个用就用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个做砖嘛，就是烧砖，就是放稻草进去，然后呢就烧，然后一块一块烧起来。然后一共有多这个古巴比伦城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石头呢？一共有7000万块的石头。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城墙啊在地面上有350英尺，在地下有35英尺，它城墙的厚呢是85英尺，有几辆的马车可以同时在上面走过。那么在城墙上面有250个堡垒，整个四围的城墙呢有25个这个城门。然后呢，如果这个是城墙，如果是城的话，就在中间的尤法拉底河就通过了。这尤法拉底河通过的时候，它的两旁也盖城墙，然后盖了城墙以后呢，这个，然后呢就开了这个，一共有25个渡口。所以呢，我们知道平常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可以从这一头渡到那边去，这一头渡到那边去。那么而且呢，有一个吊桥，这个吊桥呢，黄昏以后就拿起来了。所以平常那你根本就没有可能。而且呢，最重要的就到了最紧急的时候，它有一个地道，可以从这个城墙，就是说这个不是河把城分了两半吗？那么就在地底下，可以从这一头一直到那一头。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座城，那么这个历史学家，有的人去这个写历史的，有的人去看过，然后把那个记录，把他所有的那个告诉我们说，在世界上你很少有这么一座城是这样壮观的。那不止如此，尼布加尼撒娶了一个妻子，尼布加尼撒娶的那个皇后呢是马代来的皇后。我们说过， 这个为什么都是砖头？因为这里一座山也没有嘛，所以他一定要模仿神所造的石头，所以一块一块就烧起来。所以这个永远是巴比伦，巴比伦就宗教所代表，完全模仿福音的。这个石头是神创造的，现在呢，他们用人的力量造一个东西，跟那个一模一样，这就是宗教。宗教完完全全模仿福音的。所以你看见吗？巴别塔是这么造的，巴比伦城也是这么造的。所以那一带根本没有山，根本就是一片平地，而且两河，我们知道这个两河流域常常泛滥的，所以那一带常常有洪水。那么从这个那一带，你可以说这个除了两河旁边有一些青翠之外，其他根本就好像一片荒地平地，什么也没有。所以难怪啊，这个马代这个公主，她根本是在马代过来。马代就是今天靠近土耳其边界，住在山地里面。马代都住在那一带，就是说伊拉克和土耳其今天北边就边界的地方，和土耳其边界的地方，那个通通是马代人。那这个马代人就是今天我们读报纸的时候，库德族人。我们知道今天呢，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流浪，全世界现在最大的一个流浪的民族就是库德族人。而库德族人呢，就是马代人。那么马代皇后呢，她从一个山地很好的地方，结果嫁到巴比伦，嫁给尼布加尼撒王，所以她非常非常想家。那么尼布加尼撒呢，为着安慰她，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既然没有山呢，她就做个假山。那不光做个假山呢，而且做一个空中花园。那么就叫这个皇后呢不会想家。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空中花园呢，大家都知道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你一定要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花园呢，以这个花园呢，在尼布加尼撒的是把它盖起来的。所以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为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见吗？这个代表他的骄傲，这个代表他荣耀的高峰。那就是当他夸口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多久他就神经错乱了。下面，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个故事，那就是尼布加尼撒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是他的骄傲呢？因为他只要能够把巴比伦拿住。他只要把巴比伦拿下来的话，巴比伦能够让他能够固若金汤，能够不沦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金头永远不会变颜色，翅膀永远不会被拿走。那么换一句话说，女人的后裔不可能诞生的。但是感谢主，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是不是这样的一座城应该是没有人能够征服它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这个图来，我希望大家有人带图来，没有的话你们就和旁边的一起看一下。希望大家记得，如果每次你拿到图我没有讲的，下次要带来啊。如果讲过的，那么大家看呢，你们现在看看这张图，我稍微解释一下。你看这张图，这个左边的是几十年前的废墟，二三十年前，现在已经不是了哈。现在我们的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了。那么我们知道说，你如果看这边的话，那个这个就是几十年前，你如果到巴比伦去看，那个样子大概这个样子。那么左边的呢，就是懂得这个历史的人，他们就根据一些的记载，就大概画出当时那个巴比伦的情形。那么你看这，你注意，你这个右，在这个巴比伦期间，你看见吗？这个门不是进去吗？然后你在右前方，在右边前方有一大堆，好像这个有一大堆好像有树的地方，那个应该就是空中花园的地方。那巴别塔在哪里？巴别塔呢，就是在空中花园后面，那应该就是巴别塔，啊，应该就是巴别塔。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巴比伦，这个就是尼布加尼撒他所建造的。那这个的的确确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大家翻过来的话，最下面这个大概就是空中花园，空中花园的样子。那个上面呢，大家看见护城河没有？你可以看到那个护城河。然后那个左边那个应该就是巴别塔的样子。这就是左边这个应该，这个左边右边这个应该是他，就是那个他们的庙， 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是大概，这个也是大家用想象画出来，就那个时候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从人的角度来看，按理来说应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很稀奇，神呢就在以赛亚书45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了一个人，还没有生下来，神已经呼召他，他的名字叫做古列。古列就是波斯大帝国的第一个将军，是他把这个整个波斯帝国的势力一直伸展到地中海的。神说他是我的牧人，神说他是我所拣选的。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古列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铁蹄底下把他们拯救出来。什么时候把他们从他们的手中拯救出来，他们就有希望能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如果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话，那么基督耶稣将这个女人的后裔就可能降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在圣经里面你很少看见有一个人还没有生下来200年以前已经叫出他的名字来了，说古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非常非常稀奇的地方。那神不光是呼召他，神也给他智慧。这样的一座城啊，你永远不可能把它攻下来的。结果呢，神给古列智慧，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偷偷的就在这个巴比伦的附近凿了一个人工湖，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巴比的这个尼布就把那尤法拉底河呢暗中就把它引到那个人工湖去，所以就叫整个的那个河床改道了。所以等到那个因为水呢引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那么这个河床是干的。所以你读到但以理书第5章，但以理书第五章，你记不记得墙壁上不是有手写字吗？然后那个可以说是巴比伦最后的一页，伯沙撒是最后的一个皇帝。你如果仔细来算的话，就像耶利米书第27章所预言的一样，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尼布加内撒只有3代，他自己、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到了波沙撒的时候，那个波沙撒的年龄刚好就和他孙子的年龄是一倍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你记不记得第5章给我们看有国宴，不是吗？一面有国宴，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庆祝国宴的时候，这个古列将军呢就找了2个巴比伦的奸细，然后呢就从什么地方，就从这个河床里面就进来了，然后从渡口那个地方，不是两边城这里有渡口吗？从渡口那边进来，结果他们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果然那个江山是从金的颜色就变成了银的颜色。那弟兄姊妹，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耶利米已经发出预言了。我们好不好看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第51章。第51章，我们看32节。那我们看这个第31节哈，等等，这样好，我们看这个30节好了。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你看到吗？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窗都折断了。跑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4方被攻取了，被攻取。然后第32节，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这个渡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两个城啊，不是被尤法拉底河切成两半吗？有渡口从这头到那头的，白天的时候那个我们说过吊桥收起来，晚上你可以走下面通道的。那么他们怎么进来的？就是把尤法拉底河引走了以后，然后借着2个探子从那个底下进来，然后呢从渡口里面攻进来。那这样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整个江山的颜色就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大的翅膀就被折断了。那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些从表面上来看是世界上这个不同的国家的兴衰，但是从神的旨意看很清楚， 一切都是为着女人的后裔。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最后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你如果读以赛亚书也好，读这个但以理书还有耶利米书，你就看得出来这些里面有很多都是讲到这个巴比伦的预言。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很快的说一下，大家如果有时间你去看一看以赛亚书第13章、14章和47章，这三章很重要，都是讲到巴比伦的。然后耶利米第50章跟51章。那么耶利米的预言跟以赛亚的预言有一点不同，这个耶利米的预言呢，讲到巴比伦被毁灭的时候是指着第一次说的，就是指着公元前539年的时候说的，那是指着那个说的。但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巴比伦呢，是指着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说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的。然后呢，巴比伦的命运就是以赛亚13章、14章跟47章所告诉我们的。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到了1991年的时候，果然巴比伦势力又重新抬头了。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这些圣以赛亚13章、14章、47章的话，你就回过头去看，你就可以看得见波斯湾战争的影子。你看见是果然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换一句话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人子站在门口。但是你读路加福音又加上一句话，各样的树，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一棵树，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下一次我们要继续，那就是但以理书第4章有一棵树，那棵树是代表巴比伦说的，而巴比伦剩下只剩下树墩了，但是有一天这个树要发嫩长叶的。那这个发嫩长叶什么时候应验的？是1991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一点都不错，我们看见巴比伦势力终于抬头了，海山他竟敢和全世界为敌。我们在电视上看见他们怎么样轰炸这个巴格达，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得见说神的话的的确确是很奇妙的应验。那么波斯湾战争啊，那个整个的情景，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以赛亚书13章、14章，是看得很清楚的，那里非常非常清楚，很明显是应验在今天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非常的稀奇。那么巴比伦第一次的灭亡或第一次的沦亡是和主耶稣第一次发生，主耶稣第一次来发生关系。那么巴比伦第二次沦亡是和第二次发主耶稣第二次来发生关系。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那我问弟兄姊妹，神是用什么叫巴比伦倾倒的？所以将来是什么样一棵树要再被兴起来，然后要给巴比伦伊拉今天伊拉克带来很大的难处？如果你仔细读以赛亚13章的话，神所用的器皿呢是马代人，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你可以相信有一天你不只看见以色列要复国，库德族也要复国的。所以等到库德族也复国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是更越来越近的。所以我想感谢主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时间呢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只好说到这里了。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虽然聚会过去，求你与我们同在，但愿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把下个礼拜再交在你手中，你亲自带领我们回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求你给我们一个好的天气，叫我们觉得不是很冷，我们能够忍耐听你自己所讲的话。所以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